兄姐妹平安，一年容易又中秋了，明天是中秋节是吧？所以祝大家人月团圆，人神共欢啊！这个听起来真的每个人都想的哈。我们来看一看在路加福音17章啊5到7节，我们一起来同声读出这几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使徒对主说，请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对桑树说，你要连根拔起栽在海里，他也会听从你们。你们当中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他岂不对仆人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呆子伺候我，等我吃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样说，其实当然是非常宝贵的教训。其实从路加福音第5章到第19章，这段圣经是记载主耶稣迈向耶路撒冷的一个路程。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向耶路撒冷去走所以这就是他在地上要做的事。在这段时间，其实他是进行了很多宝贵的教训，特别是对门徒的一些重要的训练。在这个第十七章的前面4节是怎么说呢？是要讲到不要绊倒人，要饶恕。耶稣说，在信徒的群体中，使人绊倒是无可避免的事。不过，在这个群体当中，如果使人绊倒的人却有祸了，这里可能是指到引诱人犯一些很严重的罪像是导致人被盗的一些行为。耶稣说，犯这些罪的人的命运比把一块大石磨石散在这个人的颈项上，再把它掉在海里是更糟的事情。意思说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彼此他要面对神对他罪的审判死了可能还好耶稣只是那么严厉的对待在教会当中使人绊倒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真的要非常严肃来看这个事情不是好像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人呢非常的随便没有规矩，没有标准，也没有什么一些道德的观念以为我行我素实际在教会里面一定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是属神的群体有些事情你有你的自由，但是呢，做出来如果影响了弟兄姐妹，甚至叫他们因为你的缘故离开神，你这个罪太大了。所以这是神要透过这里来警告我们目的是要对付教会当中罪恶的根源。然而对罪的警告虽然严厉，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宽恕但条件是要先做劝诫然后呢希望这个人悔改最大的条件原则不是不宽恕，就是他要悔改。一个人不悔改你宽恕他是没用的，他还以为他所做的是对。所以呢，这个事情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其实也一定要沿用这样的原则所以在这里第5节到10节在同一章圣经里面，耶稣也提到另外两样的事情是跟前面也有连贯性的，是论到信心和仆人的本分。首先呢，他讲到信心的正义从哪里说呢圣经这里讲门徒渴望加增信心， 因为他们知道不足啊，这个不错啊。如果人以为他已经很足够，他就不会这样求了，没有这个渴慕的心，好像你吃饱了，你就根本的什么啊大如大肉你都没有兴趣，因为你的肚子都没有空位了，对吧？啊，你不会有这种渴慕。所以我们想到在这里讲信心是一个能力啊，耶稣对信心的教导跟上面我们讲到饶恕的讨论有两方面的关联。哪里的关联呢？就是人能彻底饶恕得罪他的人是本于他对神的信心啊。我不晓得你对这个有什么理解啊，因为只有这样人才可以在被人多次得罪仍然能够多次不断的饶恕他啊，这就是圣经的一个这样的教导，甚至70个次，不是一次饶恕他啊。如果他再得罪你，要不要再饶恕呢？如果他真的悔改，你只能相信他，你还要这样饶恕他，对吧？当然我们真的不要令神失望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常常做一些啊得罪人的事情啊，这个其实是得罪神，是吧？所以对神怎样的信心呢？对神的教导有信心啊，相信他教我们要饶恕人是有他的心，因为他是主，是他看为对，是对我们好的啊，有他的标准，不是你定的标准，是耶稣所定的标准。好像在登山宝训里面讲了很多了，对吗？是我们天国子民的生活方式，除非你不要做神的子民，不然的话你要遵守神国里面一种规矩，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然后对神的公义有信心，相信他不会亏待人，他是绝对公义公正，会主持公道的啊。所以呢他说圣愿在我，你不要着急啊，你要相信神是公义的啊。然后呢饶恕人也是门徒以信心亲近神的先决条件。我们是凭着什么来亲近神呢？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才干吗？是我们的善行吗？我们的功德吗？不是，我们亲近神都是凭着信心，有信心就可以来到神面前。人没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相信他什么呢？相信他在恩典当中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还替我们求情，只是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耶稣体验你可能真的不晓得你在做什么，求父来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轻松的，耶稣为我们被拯救而付上生命的代价，耶稣为我们求情，你不要让神难过，你不要让神失望，不是随便的。我们是凭着信心来到这位赦罪恩典的神面前，否则没有人资格。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根本做什么都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资格就是没有资格。你不是按神的意思来到神面前，你是没有资格来亲近他的。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都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啊。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啊，耶稣教导我们不要怀怒啊，就算有弟兄对你怀恨，他对你不好，你都要把之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才来献祭啊。耶稣对信心的课题与饶恕的教导是这样连接起来啊，不是没有关联，有关联啊。为了说明那些不活出神恩典的人就不能经历信心的能力，很多人不肯饶恕人，我想大概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怕吃亏啊，好像我饶恕他就是啊便宜了他啊，啊换代了他。真的啊，我不想他好过，所以我要恨他啊，我不饶恕他他就死定了，是这样吗？啊，其实你对神没信心。 所以你要这样恨他，恨到要死，结果死的不是他，是你。可能是一旦一口气，夫妻之间都是这样，一口气吞不下就是吞不下，要离婚，我到老都好像不相往来，有没有这样呢？其实最终是辛苦。我记得我几年前我离开我之前侍奉的工厂啊，其实我都是怎么了我也不敢说是很恨而终，因为实在太辛苦太痛苦了好像掉在地上没有力再起来简单的说我感觉真的被人出卖所以呢我觉得哎呀那个人这样对我，我心里面真的不是放不下，这是一种留香的过程住有起码两年真的很辛苦。但是我后来想哎呀这个人对我不好，难道我在到天堂的时候跟他见面也是跟他不抽不采吗？我总不能把这些苦毒带到天堂吧。所以我就靠主的恩典好吧原谅他那个时候才放下，才能真的释放放松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恨他他就不好了吗？是你不好，你辛苦，你难受。好像最近那个Cherry Kurt 他的太太那种不是做出来的，做不出来的，他是随耶稣赦免饶恕那个杀死他丈夫的人。哎呀，这个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能力，你需要信心，需要信心，神不会亏待我们然后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信心，有信心是做门徒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对主耶稣来说，问题不在于信心有多少，而是有没有信心。看到没有？门徒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但耶稣的答复是怎样？只需要有像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就够了，不用多不是你的种子要大力一点那个才够信心，不是这意思他怎么说？这样的信心足以对一个根深蒂固的桩树说，连根拔起来栽到海里，事情都可以发生。换言之，一颗细小的信心可以实现令人震惊的事，成就非凡的事情，只要你的信心连于全能的神，哪怕是一点点的信心，你要把这个信心连于神。所以第三点，信心就是靠神。什么叫信心？信心有冒险的成分，信心如果是什么都稳稳妥妥的，就根本不需要信心，对吧？你都有保证有保障的100%安全的我才做，这个根本就没有信心可言信心是需要经历的，哪怕你看上去好像不可能，神从来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信心是靠神。所以主耶稣所强调的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而是对象的问题，依靠谁，这个才重要。有信心就能观看经历神的大能奇妙的作为。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不其然，我就想到47年前吧，我走上侍奉的道路，完全是凭信心，当然怎样都是侍奉，全时间是侍奉。那时候我非常年轻吧，父母根本就不相信你有这一种那么成熟的决定那时候呢，我眼睛真的看不见我求神改变我眼前所见的那些，但神没有听那个时候眼睛看见都是困难，但是我心里面的眼睛就看见了所以信心不是凭眼见，你凭眼见你就不要信了，对吗？你眼睛看不见的你怎么求神挪开前面的拦阻？没有挪开就是没有挪开，那你信不信呢？ 你信神就是信神，不是因为神有这样马上答应你的祷告，把一切拦阻拿开，你才觉得这个神可信，你就不用信了。哪怕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但是我相信神绝不误事，他必负责。所以我想起来，我觉得到时候我甘心乐意奉献我自己，但是好像连父母都要一并奉献啊，因为呢真的后果很严重，我不晓得啊，如果你不信，你根本就不敢这样做啊，因为他们可能真的看不开的啊，后果非常严重。结果四年神学毕业的时候啊，父亲真的还没放下，他说啊，他叫我阿全啊，阿全，神学你读完了，传道你不要做啊，你不要做传道。哇，这样的你知道吗？到若干之后才接受啊。所以弟兄姐妹啊，信心不是凭眼见。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信心真的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靠信心得救，而且是靠信心前行啊，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第一个信就是凭信心进入救恩的门，我们凭信心得救，但是得救之后，我们还需要用信心继续走这条信仰的路，因为这条是信心的路。你不是说我信主了，我得救了啊，我就坐在那边不需要信心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继续在地上会走而活，怎么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怎么能够成圣呢？你需要信心。所以一条线是由无数的点所组成的，一点就是一点，一条线就是一条线。那个线怎么出来呢？就是很多的点点点点点点出来，就是变成一条线。我们这一条信心的路，这一条线是由信心所组成的。从信心第一天进入救恩的门，就一直要用信心继续走这一条信心的路，直到见主的面。没有错，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不足，但可以求。就好像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记载一个被巫灵附身一个孩子的父亲，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我在看这个和修版的，他怎么翻译呢？这个有点特别啊。他说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哎，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好像信，又好像没有信啊。所以他这个求很特别的，哎呀，他心里面很想信，但是他知道，哎呀，真的好像有没有真的信，所以求主帮助我的不信啊。这个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他看见他自己 的需要啊，求主这样来帮助他。我们祷告要对症那种需要，不要太笼统啊，你知道你的困难，我们就为这个事情，我们就为这个事情来求告神。神啊，你就来帮助我这个吧，我信但我信不足，我信但是我好像也没信啊，所以求你帮助啊。所以耶稣主要关心的是那个信心存在与否，而不是在于他的大小。真心信靠主就对了，你有没有真心相信他？不要问你的信心大还是小，你有没有信心，哪怕是芥菜种的一种信心都是信心，听得懂吗？有没有信心？不要以为我的信心不够，我信心不大，那你有没有信心？你不要因为这个就连基本的信心都没有，你就不要再讲大小了。然后我们就看那个仆人的本分。这段圣经最后一个比喻是一个有关服事的比喻，耶稣以一个奴仆的主题，一个生活的话题 来讲哈，不论仆人是耕地的或者放羊，当他回来的时候，仍然要为他的主人预备晚饭，然后伺候主人，等主人吃完之后他才可以吃饭。哇，真的很辛苦啊，做一个仆人不容易哦。整天劳碌啊，主人来还要先服侍他啊，你才能吃。你不是说我到了晚饭时间我先吃，你先吃，你是谁呀？ 主人还没吃你先吃，没这个道理的。所以耶稣说主人也不用向这个仆人道谢，对吧？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主人那么不近人情，那么辛苦了，你辛苦他也辛苦了，那你辛苦完了，你还要叫这个辛苦的仆人来照顾你，先煮饭给你吃。诶，这个就说明一件事，什么？主人就是主人，仆人就是仆人，你不要搞错。很多时候仆人变成主人，要主人做你的仆人，有没有这样？所以我们说什么呢？仆人做工是职责，不是功劳。任何仆人都要尽责完成主人所吩咐他的工作，无需额外的称赞，因为那是应尽的本分，不是功劳。不要搞错，好像你上学的，你勤到是做学生最基本的责任和本分，不是为了拿什么勤到奖，所以我要勤到。我们上班要表现勤奋、忠心、尽职，本身就是你受聘所当尽的责任，是你的本分，对不对？同样，信徒侍奉的动机就是出于本分，不是为了功德或是一种向耶稣讨价还价的一种教义，而是因为我们属于他。其实基督徒的侍奉是包括三方面的，第一个叫本位的侍奉，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面所讲的无论是赞美、祷告、敬拜，这是侍奉。在希腊文里面，侍奉与敬拜常用同一个字，所以我们是被召者，所以我们要站在被召的地位上敬拜这位创造我们的主，这是你本位的侍奉，你没有话讲的。我们受造之物就是向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来敬拜，向他敬拜，他是配得，不是你一种什么功德，更不是你的什么功劳，是你的本分。不来敬拜就是你没有尽你的本分，你什么侍奉你都没有，这个最基本的本位的侍奉，你做什么侍奉呢？你以为你能什么侍奉神呢？尤其是我们是蒙恩被拯救的，更当如此。所以不是什么规条叫我们主日不去什么地方，要来教会敬拜，是你本位的侍奉，首要的。没有这个，不要讲别的，先有这个才讲别的。然后第二，就是生活的侍奉。我们整个生活就是侍奉，因为要在生活上彰显神的荣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中文和英文有一点不同，中文呢，它翻译做我的见证，英文和原文呢，就是是我的见证。这个是见证和做见证是有一点分别的。我们整个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和所有的表现都是神的见证。你不是说我嘴巴讲见证，我就是做见证，你整个人的生命没有活在神面前成为他的见证，你根本讲什么是没用的，听清楚没有？我们属灵的嘴巴懂讲很多很多好听的话，但是你生活表现从来没有跟你所讲的有什么符合，你再讲有什么意思？成为主的见证，不是单单做主的见证，讲一些什么见证。然后第三，就是那个工作的侍奉。 我们运用圣灵所赐的恩赐为神做工，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竭力完成神的托付。以上三方面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侍奉，不能分割，不是有工作的侍奉就可以了。我一直忙碌在教里面，那么侍奉那么多工作，我还不是有好的侍奉了吗？不是，缺少以上任何一方面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侍奉，都不能满足神的心意。你有侍奉神就好了，缺一不可。不要以为我有某一种侍奉就是神喜悦的侍奉，不是这样。现在明白了没有？所以让我们自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侍奉如何，我们的侍奉是否是个完整的侍奉，是否已经尽向我们本分的一种侍奉。然后第三，我们侍奉的心态不能自夸，在神面前我们侍奉，我们奉献，我们的忠心都不应该成为自夸的理由。主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正如一个奴隶，他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主人的，但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恩主，他不单止不劳役我们，他甚至把他的生命都给我们。有没有一个主人这样对他的奴隶的？没有，除了我们的主，他不会劳役我们。而此时圣灵赐我们不同恩赐，也分派我们在不同岗位上侍奉他。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好好侍奉神，好好的发挥肢体的功用，互相扶持，彼此配得。保罗用身体做比喻，我们互为肢体，我们要听头的指挥啊，不然的话你的手脚都不协调，那你整个人根本啊站也站不起来了，你站起来就倒下去了，对吧？你根本就不能多走半步，因为你的身体不协调吧。你有脚怎么用啊？那眼睛都不跟你配合，你去哪里啊？所以一定要彼此互相配合，就好像一对足球队，讲究整体合作，团队精神，听从领队部署，怎样用人调兵这个遣将啊，排阵啊，战术运用啊，临场指挥，绝不能各自为政的，不然的话你就是散沙一盘，你输你输定了啊，没有办法取胜啊，只会被对手攻破，不堪一击。就好也好像一个这个管弦乐团啊，不同乐器不同音色啊，不是某一个特出他自己啊，除了他的那一部分呢比较是独奏的那一部分啊。只有这个互相配合才能有十分和谐美妙的音乐，对不对？重点是各显所长，但不能太特出你自己，一特出你自己本来很和谐都变成非常不和谐，而且很难听，懂这个意思吗？互相来配合。今天很多基督徒容易把侍奉看成为功劳，甚至期待掌声，但真正仆人的心态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保罗所讲了，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一直体会侍奉神是无可夸的，到今天都一样，神愿意使用我，或者我能够被主使用，已经是恩典，是一大的提升。因为他不一定要用我，我是神非用不可的，绝对不是。不要这样看你自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淡看的，没有你绝对可以。你才开学时什么叫谦卑，如果你这个都看不懂了，你肯定不会谦卑的，我告诉你。所以我觉得一生的侍奉真的已经占了，感谢主，我这样的人神还不嫌弃，神还使用我，所以怎能不谦卑呢？弟兄姐妹， 所以第三点就是谦卑的结语。耶稣怎么说呢？他在结束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要说，说什么？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的。哎，这个真的，我也提醒我自己，每一次做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有掌声也好，没有掌声也好，我该说这一句：主啊，我只是你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都是我该做的。信徒就算能够完成许多，也有承认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弟兄姐妹，你有用吗？啊，你有用吗？这个讲起来怎么回答？你说我没用，我都有一点用处吧。哎呀，我没用。哎，我觉得你都不错的啊，你绝对真的不是没用的啊，你不要这样看自己。那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不是贬低自我的价值。无用的仆人不是说毫无价值啊，不是一种假谦卑啊，或者说一种自卑，而是指的我们的价值是来自神，而不是我们自和我们所做的功啊。所有的成就、服事的果效，其实都是出于主的恩典。你说是还是不是啊？你敢衬托主的荣耀吗？你想一想你就知道，不能。因为没有主，你根本就不能做什么。包括我们有这样做工侍奉的机会，都是主的恩典，那你还有什么可夸呢？我与师母以前在香港受造就的海外神学院啊，现在搬到美国已经30年了啊。我们当时的院长啊是刘瑞光牧师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这些名字。他去年8月啊，86岁高龄啊，以顾问的身份参与美国海外神学院的侍奉。他怎么说呢？他说：海外对我有培育之恩，现在有需要，我岂敢置之不理呢？我只好答应。我不是故作谦卑，我自知不适合，年已老迈，比加勒还多一岁啊，不比从前。我也不是神学人才，现在要参与神学的工作，只会贻笑四方。然而，这非我要做的事，更非我要选的路，但责任临到我，只好顺服。今年3月5号，刘牧师在我跟师母准备去探访他之前就被主接去了。刘师母他提到，刘牧师时常说他是主无用的仆人，就在这里说的无用的仆人。我支持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就是主极无用的仆人。就好像保罗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一样，我是极无用的仆人，我不是故作谦卑。你越认识你自己，就越知道自己的不配。好像保罗他生命一直一直被神这样使用，他就越发现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本来还说他是使徒之中的最少一个，哎，地位也蛮高的哈，使徒之一吧，现在不是单单罪人，罪人对中的罪魁。这生命一个成长的历程。我为什么这样说了？因为自觉很惭愧。我不是故意比较，但相对主的恩典怜悯减损与提升，而我自很多的限制软弱无有贵欠，真实感到无地自容。所以不论做了多少工作，总觉得自己不过是极无用的仆人。但感恩主没有言弃，给我有从他领受的恩赐， 并且有侍奉他的机会，这完全是恩典。所以还是那一句，完全没有可夸，只有继续谦卑，继续靠主恩典努力，是见证主的重要特质。 John Stott 他提到，为基督做见证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经历，你不是嘴巴单单讲一些道理我们需要跟耶稣基督有个人生命的一种经历生命的体验。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他怎么说？他说就是谦卑。尤其是如果你是站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侍奉，包括我们这些站讲台的，那么你就是被注视的焦点及被注意的对象那么多眼睛就看着我，你是看我还是看神呢？而且是不同的眼光来看我。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这个牧师今天讲的还不错，有些说这个牧师今天讲的一塌糊涂我不同意他这样讲，有没有？其实这个 John Stott 他怎么说，他指这个站在重要位置侍奉的人非常危险。我觉得蛮有道理。我们需要对侍奉的本质及目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对抗骄傲。不然的话，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你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你没有说，但从你的表情、神态、语气就看得出来了，你是狐假虎威。我们要紧的是记得，仆人侍奉主是为主基督做见证，不是为自己做见证。我们所说的一些经历，只是为了做见证，教导有关基督的事的例子来讲，不是讲我们自己一些什么事，都是一些生活见证的例子，背后要讲的是基督，不是讲我们自己。使徒约翰就是为主做见证和侍奉主的最完美的例子。圣经说，这人来为要做见证，他不是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他只是基督的先锋，基督才是主角。所以当他完成任务之后，就感到很开心了，任务完成而且很谦卑的态度，怎么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这种态度。我们不要把人们的注意引到我们的身上，我插进在他们与基督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使人看见基督及向他敬重，不是向你敬重，不是要听你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听主的话，每个人都听主的话，我们不单只上岸无事，而且我们就能够更同心合一了，我们就更能彼此相爱了，弟兄姐妹，对吗？要谦卑。基督徒的侍奉不单是我们自己为基督做见证，基本上也是神职做圣灵为他自己做的见证。当我们正确的看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会减少自傲的一种倾向，自然是圣灵用我们作为管道去做他的见证，成果是因为圣灵而不是我们。所以荣耀要归给主，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如果没有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即使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只不过是回应他的恩典，回应他的爱而已。所以结论，信心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依靠的对象，哪怕只有芥菜种一样少， 只要放在耶稣身上，就能成就不可能的事。仆人的心不要追求掌声，而是尽本分，忠心谦卑感恩，这是仆人的记号，神仆人的记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带着接差种的信心来依靠主？愿不愿意以仆人的心来侍奉他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不过是非常卑微也是不配的罪人，但是我们却是蒙了你的恩典。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信心常常不足，但我们愿意把这微小的信心交给你，求你使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甚至不看我们自己，我们只是向准你，向你谦卑仰望等候，依靠你的大能，也帮助我们活出仆人的生命，忠心的服侍你，忠心的完成你交托给我们的工作，谦卑跟随，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